我们继续上一次的主题，就是这是谁呀？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耶稣的两个神迹，今天我们继续讲耶稣的另外两个神迹。从这两个神迹里面，作者要再一次的来提醒读者啊，来思想耶稣的身份，他到底是谁呢？今天呢，是透过耶稣呢医治一个管会堂的小女儿，以及一位血漏的妇人。那这个架构呢，也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这三明治的结构呢，是先开始的时候是第五章二十一节，就是耶稣呢坐船呢又渡到那边去，这次呢就到湖的西边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有许多人呢聚到他那里。那从二十一节呢，一直到二十四节，这个是三明治架构的上半段。然后呢，再到二十五节。一直到34节的时候呢，是三明治架构的中间的一段，然后到35节一直到43节呢，是三明治架构的后半段。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三明治架构的前半段呢，是耶稣呢就是渡船呢又到湖的西边去了，有许多人就到他那里聚集。那耶稣常常在海边上呢，不是治病啦，就是怎么样，就是讲道啊，服侍人。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埃鲁。其实管会堂的人在犹太人的里面的身份也是很受人尊敬的。只是平常呢，管会堂的人呢不只是一个人啊，有的时候会有好几个人。如果呢你是看使徒行传第13章第15节那里，你就可以知道那里是多数的管会堂的人。管会堂人有什么责任呢？他主要呢是来关于安排这个会堂的讲员啊，每个安息日的时候要请谁来讲道，以及呢会堂的这些整理啊、修缮啊这些事情。那他们呢，可以有的人的地位非常的尊贵，可能呢是公会里面的一个成员，是地方上呢受人尊敬的人。那这个管会堂的人呢，名字呢叫埃鲁。这个时候他就来见耶稣，他一见耶稣的时候呢，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就好像鬼一样，鬼也是看到耶稣的时候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但是呢，这个鬼伏伏在耶稣脚前是因为害怕，对不对哈？他不是真的相信耶稣。那埃鲁呢，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是为什么呢？他心里有需要，他知道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也就是说人到尽头的时候就神的起头，他就来跪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的帮助，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在马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是讲小女儿。在路加福音你可以看到第六章那里是讲什么，是埃鲁的独生女儿。那马可呢，他很喜欢用意思小化的字，比如说耶稣叫门徒预备一条小船，然后这边呢是讲到埃鲁的小女儿，将来呢你会看到他喂饱众人的时候用的是什么五饼以及两条鱼，或者是一些小鱼在这个喂饱四千人的时候用小鱼。马可呢很喜欢用意思小化的字。那这个小女儿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一个小孩子还长到差不多12岁14岁以下的孩子呢就叫做小孩子了，那这个是小女儿。她呢是说快要死了，在马可呢一开始并没有讲她是死了。那如果你看到其他的福音书平行经文的时候呢，比如说路加福音第八章49节的时候呢，是说埃鲁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就说你的女儿死了。这个死了在原文呢它是个完成式，就是说呢已经死了就不要劳动夫子。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18节里面呢，就是说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就求你去按手在他的身上。好像这三本福音书的记载都有些出入，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35节，你就会发现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这个死了呢是用过去式，就表示真的是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所以不管马可一开始怎么说，在耶稣到达埃鲁家之前呢，我们可以确定的三本福音书都同样的一致的记载，就是这个小女儿是怎么已经死了。那这个开始的时候呢，马可呢介绍呢比较仔细， 他就说那个艾鲁说快要死了，你就按手在他身上。艾鲁的信心好像比较小，他希望耶稣怎么样，亲自到他家去，到他小女儿的身旁去按手。他不知道耶稣的权柄很大，他不需要到小女儿的身旁，对不对哈？那他确定希望他小女儿能够得医治嘛，那所以就希望耶稣到他家去。耶稣呢就和他同去，就有许多的人跟随他，拥挤他。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以及这里的许多人拥挤他，你可以再一次的看到众人都是什么拥挤耶稣。什么叫拥挤？挤压、压迫，这个意思。众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来挤压耶稣？因为他们有需要。但耶稣希望人来怎么救他呢？耶稣要人来什么？亲近他，认识他。可是呢，委身于他，并不是要来推挤耶稣。那在这个时候呢，三明治架构的中间的部分就出现了，就有一个女人呢，患了12年的血漏。这里呢，马可同样的哈，用一个12的数字，那个小女孩是12岁，这里呢，是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血漏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女人经期，在一定的天数，比如说女人经期通常是7天，但是在7天完了的时候呢，她还是一直呢有流血的现象，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做血漏了哈。那血漏的妇人呢是不洁净的，在民数记在利未记你都可以看到，凡是她摸过的东西都是属于不洁净，凡是她坐过的地方也都不洁净，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被限制他的社交的活动，他不能去会堂敬拜，他只能留在自己的家里，而且他用过的东西别人不能碰，因为别人一碰别人就不洁净了。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他心里是实在是受到很大的创伤的，何况这个女人已经病了12年了，而且呢，在这里说他花尽了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所以他听见了耶稣的事呢，就从后头来夹杂在众人中间呢，要摸耶稣的衣裳。这个女人呢，她就想，她就认为耶稣一定呢是有神的大能在她的身上，她能够医治好这么多人，所以她也要有耶稣的医治。可是她因为是不洁净的，她不敢让人家知道，所以她偷偷的出来，就想在耶稣的后面摸他的衣裳。在这个路加福音或其他福音呢，是在讲说要摸耶稣衣裳的穗子。你知道在犹太人哈，就是说普通的一般的犹太男人，他们穿的衣服下面都要缝着这个穗子，那是为什么呢？那是照他们犹太人的习惯，在这个民数记第15章38节那边有说，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要在衣服上面啊，要坐在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了一根蓝细的带子。很可能哈，这个血漏的妇人她就是要来摸耶稣的衣服后面的这个穗子，希望呢摸了她呢就能够得医治。当她这样子的时候呢，她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原来哈，这个希腊文字这个28节说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必痊愈在原来原文是一个将来式，希腊文的将来式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确定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啊，对耶稣治病的信心啊非常的大，所以呢神的能力就从耶稣的身上就流到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时候呢30节这边就讲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顿时在原文就是立刻 euthus 呢，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是不断的出现，马可福音是一卷很生动的书，耶稣常常都是立刻到这里立刻到那里哈。那这个时候呢，耶稣立刻就觉得心里有能力，心里就是他内里啊。这个能力在希腊文是 dunamis， dunamis 在旧约其实是一本 dunamis， 可以是代表神的特质。这个地方呢，在马可福音是第一次的出现，它在马可福音里面一共出现10次，这个是代表神的能力。比如说你在约书亚记第4章24节那地方就是有讲说，要使地上的万民都要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dunamis 常常呢就等于神的名字。在这里呢，作者特别就讲说呢，耶稣立刻就觉得里面有能力，有神的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所以他就从众人中间转过来，就说谁摸我的衣裳。这时候门徒就对他说哈，你看众人拥挤你，那你怎么说还谁摸我呢？ 门徒在这里还是不认识耶稣的神性，因此呢，用地上的角度，用人的眼光来看耶稣，认为这么多人在拥挤他，怎么说谁来摸你呢？可是耶稣他是全能全知的神子，他是主的到来，难道不知道是谁吗？可是呢，他就周围观看要做这事的女人，他为什么要问说谁摸我呢？他要这个女人出来承认他刚才所做的事，结果这个女人呢，就知道自己身上所做的事呢，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的跟前。原来这些恐惧啊、战惊啊、伏伏啊，在原来呢，都是用分词，马可非常喜欢用分词来形容事情。这里形容这个女人哈，她很顺服，她还是出来的，这个需要勇气啊。做见证，为主做见证需要勇气啊，因为他如果出来别人知道他原来是血肉的，人家一定要把他给骂死打死了，他就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他是已经得洁净了，他就把实情全部告诉耶稣。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知道这个女人血肉的病已经得洁净了，肉身的病已经得医治了，但是耶稣要的不只是他肉身的病能够得医治，他还要他心里的创伤能得医治，要他在人中间能够抬得起头来，要他知道他跟耶稣之间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耶稣呢，常常呢要他的门徒跟他之间不是只是有什么物质上需要的关系，而是要跟他的门徒跟他跟随人之间有一个生命上的关系，有一个心灵上的交通，有一个心灵上的关系。所以他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在原文这个救或是痊愈都是 zao 这个字的字根来的变化，这里就表示说什么呢？就是说不仅他灾病得痊愈了，而是他全人都得到拯救了。这个灾病啊，希腊文字呢，原来可以做鞭子讲，也可以做那个什么鞭打的意思，也可以做受苦、灾难、生病。那个作者呢，用这么样的一个希腊文字，是来代表说，这个女人呢，曾经这么多年的受苦，受好像受击打一样的哈，受苦，这个灾难灾祸呢，已经过去了。已经得到拯救了，所以呢，他的勇敢出来做见证，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让耶稣为他成就更大的美事，使得他全人都能够得救治。这个三明治的夹构夹在中间呢，就是打断了埃鲁啊，他来求耶稣的事情。这三明治夹构的下半段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家人呢，有人来对他说，这个说字在原文是 legantes， 也是多数的，就表示来了好几个人对他说呢，你的女儿死了，已经是没有用了，不用劳动先生了。可是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呢，他用命令语气，两个命令式的动词告诉埃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是埃鲁现在所需要的。埃鲁心里一定想嘀咕，我的女儿都快死了，结果你还在路上被这个12年的血肉的妇人的事情耽搁，可是现在又听到说什么女儿已经死了，埃鲁的信心可能已经跌落到谷底，但是作者没说，埃鲁也没有说他不相信，都没有，这就是埃鲁可爱的地方。埃鲁并没有说他不信怀疑，可是呢，只有记载耶稣的劝告，提醒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可以一再的看到作者的强调，好像人的病要得医治是在于什么？人对主的信心，人对耶稣的信心。埃鲁就一声不响的就跟着耶稣呢回家去。这时候的耶稣呢，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这三个人呢，可以说是12个门徒中的内圈的门徒。他们不但在这里，耶稣呢只带他们这三个人，以后呢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是只带这三个人。 在这个之前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带着三个人，对不对？那另外呢，在这个最后的橄榄山的讲论的时候呢，也是带着三个人，不过多了一个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去了以后，我们就看到马可形容里面这是乱嚷哭泣哀嚎等等哈，没有大大的哭泣哀嚎。你知道犹太人是这样子的，他们人死的时候，最穷的人哈都需要请一个哭手，两个吹手，这是最起码的。你如果有钱的话，请的哭手吹手就更多。吹手就是吹喇叭啦，奏乐啦。那哭手大部分是女的人来做的，就是为这个死者的家属哀哭的啦。耶稣呢就告诉他们说呢，个孩子并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你知道耶稣用的这个希腊文呢是 castudo， 就普通的夜晚的睡觉啊。但是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只是暂时的睡了，他是死了，只是耶稣看死亡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现象。因为人将来在人子来的时候，人都要起来，都要接受审判。但是其他的人呢，他们就嗤笑耶稣，说什么是他睡了，人家以为他只是讲他晚上的睡觉，明明是死了嘛。耶稣呢就带着孩子的父母跟三个门徒就进了小孩子房间，他就拉着孩子的手，而且用亚兰文讲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嘱咐你起来。大力大就是闺女的意思哈，古米就是亚兰文的意思，就是站起来，命令他站起来。结果尸体就怎么样，又能够活起来，而且立刻起来行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这个时候呢，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就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在这里呢，耶稣呢仍旧继续了这个弥赛亚秘密的主题，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个女孩的复活马上呢就引起很大的纷扰，很多人呢就会很惊奇，会来拥挤他，对不对？但是女孩子如果从死里复活的话，所有的人众人一定迟早会知道的嘛。但是呢，耶稣很可能是因为现在他不要他在离开以前就被众人来搅扰，他希望能安静的离开，等他离开以后，对不对？众人再知道了，那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因为耶稣并不希望让众人把他当作是一个只是希腊罗马人一样的，是会行神迹奇事的神人。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我们的罪，是为了人的罪，是要人认识自己是个罪人，要悔改，而且要相信福音，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带来神的统管，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大能的神子，是主亲自的到来。这个是耶稣所需要人来认识他真正的身份，并且愿意委身于他，听命于他，跟他真正产生生命的连结。所以呢，他叫他们不要讲。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四个神迹之后，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虽然在马可福音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说拿撒勒这个地名，但是在平行的经文，在马太或路加里面都有提到的，是在什么？是耶稣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他就离开加百农的地方，然后呢就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又开始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这里的稀奇就好像马可福音第一章22节，那时候的人对耶稣的教导有这么样大权柄，跟文士的教导的权柄不同，都非常的震惊，稀奇是同样的动词。这里呢，众人也都非常稀奇，只是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他家乡的人，是从小看耶稣长大的，是他自己本族本乡的人。可是他们是因为耶稣讲话的权柄，因为耶稣懂得这么多属灵的真理而相信他吗？从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他非常的轻视。马可用了三次的 hutos， 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人，就是对耶稣非常不尊敬，他们不称他为先知，他们也不叫他老师，他们就讲这个人，这个人就不是就是我们中间从小我们看他长大吗？他不是就是木匠吗？这里讲他是木匠，木匠在犹太人里面呢，身份地位呢，并不是那么低的。 因为呢在犹太人里面这个木匠呢除了做木工以外，他也是泥水匠或者是一些铁匠，他会做修补建造的工作，所以呢他虽然不是很高的职业，可是也不是很低贱的职业但是在外邦人的世界，希腊罗马人的世界里面呢，对这个木匠呢确实很轻视的。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不过只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家庭长大的人嘛，而且他玛利亚的儿子有雅各、约翰、犹大、西门的长兄吗？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不称他为约瑟的儿子。可是你看到平行的经文，其他比如说像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那里都是讲约瑟的儿子，这里呢他却讲玛利亚的儿子。一般来讲，犹太人通常都是要讲父亲的名字出来的，讲母亲的儿子就是瞧不起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就厌弃他，就讨厌他。这个时候耶稣就讲，大凡先知除了本地的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他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啊，因为他们的什么不信啊，所以他就往周围的乡村教训人去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加利利各地行走，许多人跟随他，但是他家乡的人却因为从小认识他而看不起他。对我们今天来讲，耶稣到底在你我的心中是怎么样的身份地位呢？这是作者要我们来反思的。是像加利利众人那样跟随耶稣吗？只是为了物质上、世界上的需要呢？还是像耶稣的家乡的人一样，根本就不相信他呢？